我们上礼拜讲到犹大在与他的弟弟相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从犹大的舍命代求里面把约瑟心中多年的一个谜解开了，就是他的家庭平安吗？他家庭里面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悔改爱主了呢？他现在借着犹大的代求完全一清二楚，父亲平安，并且呢全家的人相亲相爱，与他过去在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一副家庭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家庭只有一个悲哀，就是少掉一个弟弟，其实呢弟弟就是他眼前那个家庭，是一个爱的家庭。为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悔改，都爱主。雅各爱主，约瑟走了以后，我们看见十个哥哥他的弟弟都全家爱主。所以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明。那么从这以后，约瑟的家人，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以及家属就一起迁移到埃及来。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整个的家有一个奇妙的转变，就是从来没有的幸福从此开始了。还有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约瑟在当时讲起来可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因为他不但挑起了他家庭的重担，一个人都挑，从苦境进入幸福，并且他也独自担当了埃及国困难的那一个担子。我相信在当时，如果有报纸的话，如果有电视的话，这个约瑟大概是常常被人提起的一个人物，最有名的，对不对？不要忘记啊，是埃及国啊，不是个小国啊。古代埃及国是不是很有名的？他的名望大不大？大。可是如果在埃及国里面讲起来呢，他的名望大是大，还在一个人之下，谁呀？法老王。对，法老王是古代埃及国的最有名的人物。他虽然名气大，可是呢他的名誉啊，他的名望不如法老王，是老二哈。可是今天我们要问一问，谁的名气大？是法老大还是约瑟啊？啊，约瑟大。你看见没？当时法老比他名望更大，伟人。今天我们看见呢，真正的伟人是谁？不是法老，是约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所谓伟人的成就有两种的形态建立出来。好，现在我们来读一次圣经，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啊，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联系到我们的主题。经文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早做的一起来念。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因我把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带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
好，我们再来读四十七章，四十七章十一节，四十七章十一节，我们念到啊，这个二十七节比较长一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圣经不熟啊。四十七章十一节念到二十七节，我们再一起念来。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月色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个人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缺了粮，甚至埃及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月色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低粮的银子。月色就对老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月色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月色说，或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就把牲畜赶到月色那里，月色就拿粮食换了他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月色说，我们不瞒我主说，月色也归了我，我们在我们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有，你何忍见我们人死的慌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都要属法老效力，以求你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土地也不至于荒凉。于是月色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为饥荒所迫，多个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及至百姓，月色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存留割成，唯有祭司的地月色没有买，因为祭司是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月色对信说，我今日为你们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啦，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拿给法老，至于归于你们作为粮食的种子，也作为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这主宴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月色为埃及定下常规，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可。那这就是这个在饥荒的时候，这一个 约瑟怎么治理埃及国，大家看了以后啊有什么感想？哇，原来在约瑟的时候啊，他已经是怎么全部的财产人民都国有化，哇，这很少见的哈、哦。不要忘记哈、哦，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要以为他这个人很专制哈、哦。虽然老百姓啊说啊，把田地给他们啊，给他，还有呢把牲畜给他，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给他啊。所以这种国有啊很少见，人民都是国有，很少见，对不对？但是呢，约瑟并没有把人民啊说是国有化啊，田地虽然国有化，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没有方法来收啊，来耕种啊，是荒地了、啊。那么约瑟呢，说给你们种子种，田地呢怎么出产，收多少啊？不是收五分之四哈、啊，五分之一给你们是什么？是收五分之一，所以这个 income tax 不算太高，对不对？不算太高，哪有这个农人了 啊给店主啊啊给这个雇主啊耕田只交五分之一的，很少，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头啊，他并不是啊在那做暴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反应里面就看出来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用中国大陆的话来说，你是人民的大救星，真的大救星，对不对啊？这一个不是啊，这个约瑟要他们这么唱的哈、哦，是老百姓自己唱，你是我们的大救星，对不对？一般讲起来，在一个国家饥荒的时候，如果政权统治者自私自利，就会造成什么混乱、革命，对不对？从来我们看见历史这样的现象很多，只有这里一个例外，这一个统治者约瑟，在饥荒的时候，不但为人民解除饥荒，并且赢得人民的爱戴，请问呢，这种的成就大不大？这正是伟大的历史，这个政治家，对不对？是一个人都挑担子，这不简单。这是他为人一贯有的特色，解决人的疑难，带给人们幸福。过去在家里如此，在波提乏家里如此，在今日如此，现在还是如此。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法老对他的信任，怎么晓得这个法老对他绝对的信任呢？我们再看一看四十一章创世纪第五十五节，创世纪四十一章第五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所以你看见这个法老解决问题的那个秘诀是什么？说你到约瑟那里去，对他绝对的信任。好，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成就是不是非常伟大？伟大。我要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一定要思想，
他是个圣徒，他绝对不是说我祷告主啊，求神显出他的荣耀来，你亲自做工。是他有祷告，但更重要的什么呢？他自己尽他所能的充实他自己。他虽然没有上过什么所谓很有名的学府，但是他的人生就是个学校，任何情况任何处境之下都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所以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把他那种丰富的知识那种特殊的才能发挥功能。这一种的成就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确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叫全旁多借果子的枝子，它是个果子，果子我已经讲过是利他的，对于别人有益处的，这就是圣经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一个圣徒在就业的时候一个美好的见证。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约瑟在埃及的成就之外，他对家人的成就也是了不得。自从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来到埃及之后，弟兄姊妹，这一个家庭的生活跟从前是不是完全两样？亚伯拉罕的生活，以撒的生活，雅各从前在迦南地的生活，比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有没有不同？有什么不同？他们在迦南地还是寄居的，虽然有应许地，没有产业。现在到了埃及，有没有产业了？什么样产业？刚刚我们念过了，考考你们圣经记得吗？埃及最好的地呀，是我们产业了。是不是从前没有的？亚伯拉罕都没有这样的福气，他们有了。还有什么呢？产业多了，安居了，还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啊。生孩子嘛，是吧？生养众多了，子孙众多了。有多少子孙呢？不知道。但是后来400年以后，以色列出埃及，人多不多？哇，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哇，再加上女的呢，多少？120万。再像小孩子呢，不晓得。谁的功劳？约瑟的功劳，厉害吧？成就大不大？就一个人对于全家族的影响这么大，更宝贝什么呢？我们看见他的父亲得着了从来没有得着的那一种喜乐和荣耀。我们来看几次圣经，看见这一个雅各他见到约瑟以后他的心情。我们来看46章第30节，46章第30节，我们再一起来读46章第30节，我们一起念来，念。你看见这是雅各第一次见到约瑟还活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现在死也可以了，死可以瞑目了。 啊，从前如果没有看见月色呢，总是个谜，死不瞑目。哇，其实啊，这个是刚见面的时候死可以瞑目，如果他真知的话，他应该说是死可以大笑。为什么原因？我们看见他死的时候啊，雅各死是死的怎么样啊？我们再看看他怎么死法啊。我们看五十章，我们读第二节，念到啊，只有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来。新诗的常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哭了七十天。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练到第十一节来。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月色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夫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们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为亚扎的河场上，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哭。月色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好，我们就练这里。这个雅各死的光荣不光荣？哇，光荣像什么？像王子一样。哭了多少天呢？不止啦，还减少了啊。哭了四十天啊，以后又哭了七十天啊，跑到啊迦南地之后埋葬的时候又大哭，哭的地方都震动了哦。你看，并且谁来送病啊？法老的臣仆都来送病。哇，这个老雅各是个牧羊人啊。哦，他从前说我平生的日子又苦又少，是个牧羊人，现在啊死得像一个哇世界名人一样。谁给他这么大的荣耀啊？月色，月色。所以不但对世界人有贡献，家人也有贡献。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贡献啊！但是这些贡献都是今世的贡献。月色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贡献是什么？就是永恒的贡献，永世的贡献。如果光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没有信仰上的影响、生命上的影响，都会有限的，都会过去的。你没看见月色对于埃及人的影响跟他家人的影响就看出不同来，对不对？埃及人有没有信月色的神呢？没有信，对不对？所以一时的得到帮助，以后没有什么长存的价值。但是月色在他家人的影响，如果光是吃得好、穿得好一点，请问你是不是跟埃及过的一样，暂时就过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月色有一个更宝贵的影响，虽然数目多，但是却有永恒的价值，就是影响到他家人的信仰，影响到家人的生命，这叫永世的成就。事业的成就是有限，是暂时的，信仰的成就是生命的一种影响，是无限的，是永恒的。 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他的成就在家庭里面信仰上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呢？这什么呢？就是神给他的牧成全了。他37岁的时候啊，17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梦，是不是记在37章？那个梦是什么？他告诉他哥哥们是吧？他们十个弟兄在禾场上收婆家，他在中间，其他的11捆围着他下拜啊。第二个梦是什么呢？这是有11个星绕着他来转。我已经讲过，这是神给他的话，这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家庭，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合捆，就是啊，有同样的生命，都是心，有同样的影响，就神要造他们。不同在哪里？就是约瑟是个中心人物，影响他们的一个人物。那我们看见他们弟兄姊妹相弟兄们相见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生命相同了，受谁的影响？受约瑟的影响。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你看见有这样的暗示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啊，第37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37章。创世纪第37章啊，我念啊，第1节啊和第2节，雅各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放羊。就念这里，特别注意第2节，这里讲到雅各的纪略。既然是雅各的纪略如下，应该讲雅各的故事了，对不对？可是你可讲谁的故事啊？约瑟的故事，并且一直到末了都是以约瑟的故事为主。你觉得圣经奇妙吗？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嘛，神最初拣选选民是从谁开始？亚伯拉罕一开始是有一个人，对不对？拣选他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有几个后裔啊？有以撒、以实、玛利啊。拣选了几个？拣选一个。以撒有几个后裔？2个。谁？雅各跟以扫。拣选几个？一个。所以啊，3代了只拣选一个。雅各有几个后裔？12个。拣选几个？12个。所以叫拣选的大要进啊，对不对？拣选大要进，不是拣选一个，12个全部拣选。为什么12个拣选？我刚刚不是讲过吗？最后是不是他们生命相同，彼此相爱，爱神？谁的影响？2个人的影响。第一个是雅各，我已经讲过，雅各这个人的确有很多不好，但有一点很好，信仰很认真，对不对？爱神，所以神能够把他改变。一个人你再好，你不要神，神不能够改变你。 一个人真爱神，神可以改变他。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一个孩子如果更不理爸爸，没有方法改造，但一个孩子不好，愿意听爸爸的话，能改变他。所以雅各他常常把他的神来教导他的孩子们，这很重要。其中一个受到最影响的就是约瑟，对吧？认真。所以你看见他从小呢信主，他认真，就有美好的生活为人。那么在这一个全家归属的里面，除了雅各之外，一个更推动作用是谁呢？就是约瑟。约瑟，所以是他使得全家都蒙拣选，蒙拣选。这一个梦，并不是说约瑟高过他的弟兄姊妹，并不是说约瑟是何捆，他的哥哥是败子，不是这样，也是何捆，并不是说他是一颗星，他的哥哥是流星，不对，还是星。不过是啊，大家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是谁造成呢？那个中心人物就是约瑟的成全。第二个勇士的成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为神的国度、选民的国度奠立了基础。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讲的话。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好，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要使他成为大国啊。请问你，大国是不是一定要人口众多啊？如果人口不众多了，怎么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后面说是你人口是吧，子孙众多，谁让以色列可开始有人口众多了？约瑟。为什么？我已经讲过了，有的吃有的穿，怎么生养众多了？再来几点，所以以色列国的根基就奠定好了，奠定好。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件事，就是在约瑟的护庇之下，把国度的根基奠定好。这个成就是不是永恒呢？所以在这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认真的学习。你的成就观是什么？光是无耻的呢？还是像约瑟一样，重点是在那个信仰上和生命上的？如果我们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就要重视什么？我们在特别的教会里重视什么？我们一方面服侍神的人，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做神的工作，不但要做得好，更重要什么呀？做人做得好，对不对？请问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同样的情形，丈夫赚钱有很多，妻子赚钱有很多，但是呢怎么样？夫妻感情不好，父母和儿女之间感情不好，这个家庭是不是真成功呢？事业成功是不是做人失败？哪个更重要？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礼拜堂很漂亮，但是我们礼拜堂里的人勾心斗角， 这有什么见证？那么在这一方面，如果要做人的工作，一定什么？一定不是靠自己力量，因为人人都有问题，所以我说人是问题动物啊，其他的动物没有问题，只有人是问题动物。既然是人有问题的话呢，怎么我们人不能解决？我们只有神能解决，信仰能解决。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了一个小小的比方，今天在这里稍微再重复一次。有一群人呢去参观了神经病院，参观完了以后就跟院长开座谈会，就有人问院长说，我来参观你们神经病院就发现一个现象让我很害怕，为你们很害怕。怕什么？他说看那个神经病人这么多，长得又高又大，看你们的护士又少又小，怕他们联合起来造反，不把你们都打扁掉了吗？这院长啊一听以后就笑了，放心啊，我们放心得很，告诉你一个事实，神经病人不会喝浊的。神经病人不会喝浊，所以我们很放心。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中国人话，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为什么？都是神经病。对，神经病都知道相爱爱不来，为什么原因啊？有神经病。并且本命越大的人啊，常见神经病更厉害，对不对？你看那政治领袖勾心斗角最厉害啊，有我无理，有理无我啊。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有这一方面的软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什么？要追求主，爱神爱人，才爱得起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工作多年啊，你对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在这里做礼拜，我常说我们光注意啊，举目望天，目无旁事，所以对于周围的弟兄姊妹根本不关心。这样的一个教会很难的，一个不信主人进到我们中间来，怎么好像进到冰库里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真是那个爱神的话，怎么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啊？所以在这方面，主耶稣是不是讲过啊？那个新命令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下面什么？要爱人如己。你能够爱神，你就一定对爱人。那因此我们在教会之中，弟兄姊妹，奔跑不要无定向，斗拳不要打空气。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一起侍奉的人，我们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同工关系应该是更亲密的关系，来，这才是神所喜悦。所以求神呢，让我们这样的来追求。我副事主好多年，我常常用这个来勉励自己，不是要把人带到礼拜堂里头，乃是要把人带到神里头。一带到神里头之后，怎么样？他就有改变，有改变。我愿意把这一点放在弟兄姊妹心中。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若有人爱你，这人是你所知道的，再一次得到证明，你给
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正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里也未曾想到。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在基督你的劳苦绝不突然。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弟兄姊妹真是能够有一定的方向，认定你的方向，爱你更多。主赦免我们常常忽略你的命令，我们忽略到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哦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灵里头从自我里头有所突破，让你从我们身上找到出路，让你的爱从我们的心灵里头找到一个管道，不但是留给我们的家人，也留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像约瑟那个家庭的教会一样，是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让我们有同样的生命，那个供给世界上那个宝贝的天粮，也让我们有同样的影响，如同心发光照亮这周遭的人。主啊，求你在我们教会之中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单位里面都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真是有一个互相互助互相相爱的见证，让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了解，更加的同心合意的爱你爱人。求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